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每个福音派基督教中的人，每个真基督徒都明白福音是基督教的核心。福音只有在圣经中，而且必须被传扬到地极。我呢，从小就是这么理解的。我的神学教育以及多年的圣经学习确认了这个观点。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就是福音。福音只有在新约中被看到，旧约能看到福音的根基。福音必须传到地极，人们才有机会得救。这是基督教的宣教工作，也是教会相信的宗旨，是教会生命的表现和谨守的命令。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换句话说呢，要向世界各地，向每个人传扬福音，这是教会的使命。真基督徒必须相信传福音的重要性。真正的教会都教导这个真理，我们相信也被督促。如果人们没听到福音，就不会得救。如果他们没有得救，就会受到神的审判，永远在地狱里。所以让世界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不仅要听到，还要准确地明白。他们相信福音，拥抱福音，因为福音是唯一能使人得救的真理。历代的基督徒领受了如此清晰的圣经托付，已经将得救的信息传向地极了。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已经努力地去传福音，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传扬福音，那是教会的目标。我已经多次宣称，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我们已经得救了，得到了永恒的确据，没有理由让我们坐在这里而不肩负起传福音的责任。我们都知道圣经非常清楚地说，救恩来自于相信基督，相信基督来自于听见并且理解福音。只有当人们去传讲福音了，才能够让别人听见并且理解。所以就必须要有人被差派出去传扬福音，人们才会领受到福音啊。这就是罗马书第十章说的，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是我们受到的托付，也是教会在五旬节诞生之后的使命。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自从教会建立到了如今，世界各地有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花了无数的金钱，用了无穷的精力和时间，牺牲了自己，要将福音传扬到地极。翻译圣经的工作， 既严格困难，又富有挑战性。翻译还没有文字的语言，那还要创造字母，发明书写那个语言的方式，教人要读自己从没有见过的文字，然后要派发圣经和福音，带领他们归向基督。这繁重的工作，我们花费了许多年。还有印刷圣经的工作，要把圣经印制成各种文字，然后呢，传道、教导和传福音。自从教会蒙召以来，自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以来，这就是教会被呼召去执行的使命。我们必须要努力不懈，百折不挠地传讲唯一可以使人得救的信息，使他们免受永恒的审判，使他们可以得救。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科技的进步带给我们更大的能力来传福音。这事后呢，人类灵魂的仇敌、神的敌人撒旦，更是绞尽脑汁，尽了全力来阻止。他运用有趣的方式来拦阻我们的工作，其中的一个就是迷惑人，叫人不清楚福音究竟是讲什么的。过去多年里面，我们已经参与了这场征战，帮助弟兄姐妹们明白福音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就算有先进的科技、好的机遇、足够的经济支持和人的能力啊等等，那都无济于事。所以撒旦非常狡猾地混淆人们对福音的理解，来混乱教会。所以我和其他人一起就透过文字来帮助基督徒明白福音的真意。因为教会已经被混淆了，他们不确定耶稣是不是主，他需不需要成为主。对于教会来说，让信徒明白因信称义的圣经教义，以及唯有靠恩典、唯有在基督里，这些教义已经不重要了。有些人认为认罪悔改也不重要了，所以我们要传讲认罪悔改的信息。事实上，一些人认为这么做呢会侵犯恩典的，他们不理解关于基督代替我们的罪舍命，我们的罪都归在基督身上的教义。这是有关我们的罪完全由被钉十字架的救主偿还了的道理。我们除了相信之外，对于我们的得救完全无能为力。所以作为福音派教会的我们，对福音都感到有点混乱。那正像我在几周前提过的，一个福音派教会的牧师曾经说，宗教改革的重要性被高估了。宗教改革定义了福音，我们不仅不明白福音是什么，也不明白纠正它有多么重要。这真是悲哀的事。我们有巨大的潜力来传讲福音直到地极，可是我们呢却不明白福音是什么。啊，教会是变得越来越肤浅了。第一个原因是教会的发展蓬勃，但是却由没有能力、未受培训、没有神学背景、没有根据圣经定义行为的人来牧养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不冒犯任何人，教会变得有趣并且娱乐人，所以我们创造了一种合成的福音，但是里面缺乏真理来拯救人。所有这些啊，都很糟糕。我们已经努力了在应对了， 但是在福音派世界里面有令人畏惧的新浪潮。福音派世界的新浪潮是这样的啊，有人告诉我们不需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了啊，这个工作已经不必要了，即使没有人传福音，他们仍然能够得救的。这种观点呢，有一些标签，让我在这里说明一下。这是神学教导啊，有些人认为呢，没有福音也可以得救，也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也可以进入天堂。这个看法的名称叫做自然神学，就是说啊，人们可以自然的上升到认识神与神建立关系的地步，并且通过自己的理性和内在的欲望来做正确的事，以便成就神的旨意。这是自然的，也就是与超自然相反的。超自然神学说，神必须要下来拯救人类。自然神学说，人们可以自己到神那里去，他可以在自然层面接触神，这就是说人们有自然的推理过程和能力，不需要依靠圣经了，就能够到神面前而得救。支持者说呢，人们可以发现神的存在，可以发现神的属性，他不必靠圣经的启示，可以通过人类的理性发现神的本质。即使没有圣经，人也有能力认识神，明白关于神的真理，知道神的旨意。人的理性是充足的。显然，这么相信的话，你就不能持有宗教改革的堕落观。你必须相信，人不仅有与生俱来的推理能力，也有与生俱来的美善来追求认识神，追求公义。因此，人这么主张的话，对人的堕落就有一种残缺的视角。他们主张，人可以不靠圣经而进入天堂，可以没有福音而进入天堂。所以，还要这些宣教士来操什么心呢？你不需要向神悔改了，相信耶稣基督，就像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传讲的，迷失的人不需要听到福音，他们不需要有圣经，我们不需要做圣经的翻译工作，那些宣教士就不需要到偏远地区和小部落的族群跟他们待在一起，牺牲自己，使他们得到圣经和福音了。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就能得救了。我呢曾经引用教宗在《洛杉矶时报》上说的话，来说明天主教相信这个观点。教宗保罗二世说，即使不相信耶稣基督和罗马天主教，但凡活出公义生活的人就会得救。教宗继续说，福音教导我们活出八福的生活，就是虚心的、清心的、为义受苦的，将进入神的国。教宗对救恩的看法是有包容性的。相信这个观点的人不接受圣经所教导的，救恩是从相信基督而来的，他们认为那是不可理喻的，也是残酷的。如果异教徒活出公义的生活，他们就会得救。如果他们是虚心的、清心的，如果他们追求正确的事，他们就会得救。如果他们活出美好的生活，而且是真诚的，他们要相信什么都无所谓啊。因此，天主教护教家写了《普世圣战》一书的彼得·克里夫特说，佛教徒、印度教徒、推崇儒家思想的人、穆斯林无神论者和正统犹太教徒，都会在天堂里的， 因为基督不重要，福音不重要，圣经也不重要，真诚和良善才是最重要的。这是自然神学的观点，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他的推理能力，一些内在的良善来认识神，知道神的旨意，取悦神，赢得救恩。不管他是否看过圣经或者听过耶稣基督，教宗简单的确认，这就是天主教神学长期以来的信念。这或多或少被人类公平观念所鼓动，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些人不能立刻接触到福音，就无法得救了。但这不仅是天主教的观念，肖律伯牧师曾经在《全能时间》的节目上采访了葛培里博士，他们的对话呢是这样的。肖律伯牧师问葛培里博士有关基督教的前景，葛培里博士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团体或者是基督徒以外的团体都是基督的身体，我认为爱基督或认识基督的人，无论他们是否知道，他们都是基督身体的成员。我不认为在任何时间我们都不会看见颠覆世界的大复兴会。换句话他说的是，在基督身体内有人从没有听过基督，所以我们不必期待他们都信基督，他们可以走另一条路。他又说，神对这个时代的目的就是为他的名呼召一批人出来，这就是神今日正在做的事情。他为他的名呼召一批人从世界里出来，无论他们是来自穆斯林世界或者是佛教徒世界或者是基督徒世界还是非信徒世界，他们都是基督身体的成员，因为他们是被神呼召的。他们甚至不知道耶稣的名字，但是他们心中知道他们需要自己内心所缺乏的东西，于是他们就会转向那唯一的光，而我认为他们是得救的，他们将会和我们一起在天堂里。肖律伯牧师回答说，我听到你的意思是说，即使人们出生在黑暗中，从没有听过没有见过圣经，但是耶稣基督可以进入他们的心理和生命里，你是这个意思吗？葛培里博士说，是的，我相信是这样。我见过一些部落人士，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或者听闻过圣经，也从没有听过耶稣，但是他们心中相信有一位神，他们尝试活出与周围社群不一样的生活。肖律伯牧师说，这好极了，你这么说使我振奋不已，神的恩慈无限广阔。葛培里博士说，当然了。这是从亚里士多德跳跃到天主教，然后又跳到福音派新教。现在呢，有一种新教的观点说，穆斯林、印度教徒和无论是谁吧，无论他们是否得到圣经或者是否听过福音，是否知道耶稣基督，他们都要在基督的身体里，在天国里得着救恩。葛培里机构确认这种立场和葛培里博士在1960年的《抉择》杂志上写的一样，所以呢，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们知道这是部分福音派的观点。今天呢，有一个词汇可以描述他们，就叫做更广阔的恩慈观，比自然主义神学观点更加简单。这种观点说，堕落的人可以发现神，发现神的旨意，活出公义的生活，并且取悦神。可这种观点 不符合圣经。相比一个自然神学主义者，这是超自然的神学主义者，主张更广阔的恩赐观，有更宽的自由，认为主包容了每一个人，任何宗教里的人都可以得救。当我还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毕克罗他写了一本叫做《呈上你们的案件》的书，这是基督教一本护教的书，又是基督教证据派的书。毕克罗曾经是基督教信仰的伟人，但是他呢，远离了信仰，并且从那个观点为所信的辩护。他现在可能是这个更广阔恩赐观的领头倡导者。他写到，当我们接触我们信仰以外的人时，就是指了信另一个宗教的人，我们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发现神如何对他说话。在这次相遇中，我们会有什么新发现，以认识神的恩典和爱呢？我们接触另一个人，另一种文化，另一个宗教的时候，首先要脱掉我们的鞋子，因为我们将要站立的地方是圣地。我们发现我们在践踏人们的梦想。此外，我们可能忘记神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在那里。这番话呢，重新定义了宣教的工作。你不是进入到部落里面说，这些人是迷失的，这些人在黑暗中注定要被毁灭。你走到那里说，啊，你们是站在圣洁的土地上，因为神已经以他们异教主义的形式到过那里了。毕克罗继续说，神通过救赎的方式比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所做的要更多。我呢，不能想象有比这个更具毁灭性的信念。神通过救赎的方式比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所做的要更多吗？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耶稣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只是很多事件当中的一件，不是整个救赎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如果基督只是很多事件中的一件，这就贬低了基督。他由童女所生，他道成肉身，无罪的生命代替我们而死，肉身复活，他的升天，他的代求，他的第二次再来，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贬低了。这是使徒约翰所针对的古老的希腊异端。他们认为基督的灵是四处漂浮，将自己呢注入到每一个宗教里。他也攻击三位一体，因为唯一符合圣经的基督教是确认神是三位一体的，即使摩门教徒也否认这一点。你会说，哎呀，这会令人混乱的。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是因为我无所不知，是因为你和我想的一样。你在想，人们怎么相信那种事情呢？圣经说，救恩只在基督里，他们怎么会相信那种事呢？约翰福音第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话讲得很清楚啊。使徒行传第4章12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7章里说，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对于任何阅读新约的人来说，相信耶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没有其他的救主了。保罗在提摩太书中说，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那他们是怎么理解那种事的呢？有人呢，每次上电视，每次说话呢，就会谈论耶稣。他们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然后又说穆斯林、佛教徒、万物有灵论者以及其他人都将成为基督的身体，他们都会在天国里，都会在天堂中。他们这是在说什么呢？那是怎么会成就的呢？答案就在这里了。你可以在毕克罗和桑德斯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这些观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嘛。他们说基督的工作只是救恩的基础，但是人们不需要知道那件事。换句话说呢，无论你相信了什么宗教，如果你相信神，无论你怎么想象神的，你只要做正确的事，你行善，你虔诚，即使不知道基督是谁，你也就会被基督拯救了。你不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你不知道神已经在基督里显露自己，不知道基督活着死了并再次复活，你不知道任何这些事，但是基督仍旧会成为你的救主，依旧为你的罪付上了赎价。这样一来呢，他们会说啊，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但是他为人们的罪受死付上赎价，而那些人呢，却不知道圣经和耶稣基督，他们不知道这些啊，但是依然从他的十字架中受到了好处。德蕾莎修女，她忠于她的天主教信仰。当我一家人在加尔各答的时候，我们去探访过她。我们给了她一本书，叫做《耶稣所传的福音》，那是个有趣的相聚。她呢，是一位非常慈爱、非常坚强的女人，身高呢4英尺。孩子们想给她这本书，他们就送给了她。她说呢，她会读的。德蕾莎修女非常忠于她的天主教信仰，她对天主教的认识是很清楚的。她在她的圣经前面写道，愿你通过圣母玛利亚进入耶稣的心里，后面呢是她的签名。所以他相信救恩是通过圣母玛利亚成就的，这正是天主教的真实信仰。我们进入到他在加尔各答的病患和临终者之家，那儿墙上挂着印度教的神像，是在这天主教的设施里面啊，挂着那种很多手的很怪异的印度教的神像。而且呢，这一座天主教的房屋还紧挨着一间最邪恶可怕的印度庙宇，那是我一生中从没见过的。加尔各答的印度教庙宇啊，经常定时献祭牲的血，有的祭牲呢像牛一样大啊，他们都在那里敬拜。我不想详细的讲了，因为实在太怪异了。但是德蕾莎修女的病患和临终者之家和这一座印度庙宇是比邻的。当时呢，我不认为已经理解我现在所理解的了。我对德蕾莎修女的这个地方怎么会里面挂着印度教的神像啊，外面呢又紧挨着一个怪异的印度教庙宇而感到惊讶。我只是假设啊，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吧，啊，因为你如果要在加尔各答生存， 你必须要顺从统治印度的人员吗？所以呢，你只能这么做。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他们体系的一部分。有个叫做雷蒙·潘尼卡的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印度教的未知基督》。书名是不是很有趣啊？作者说，一个好的、忠实的印度教徒是被基督所救赎的，而不是被印度教所救赎，但却是通过印度教的圣事，通过道德和好的生活教导，通过经由印度教领导他的基督拯救印度教徒的悬想。哎呀，每个人呢都被涵盖了，好的印度教徒，好的佛教徒，每一个好人，每一个你在发现频道看见的人，他们通过言语杀人，如果他们是好的，每个人都会包括在里面。你可以明白这样来侵扰福音派是多么不可置信的事。如果这是出于纽约的联合神学院，或者出自一些支持同性恋的自由派，你可能就会包容他了。但是听说这种话的人呢，就像支持彼得·克里夫特的书，你问，哎，这个怎么能进入基督教福音主义呢？我们怎么能向他屈服呢？牧师怎么会说宗教改革不重要？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定义所有的宣教工作了。但是事情呢，正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面对着巨大的问题。自从英文版的《赐你恩福》被听了2000多次，西班牙语版的被听了500次，就知道主已经允许我对众人说话了。我们想对福音派说一些话，我们需要有一个平台，所以我感到我要提到它。要面对问题的方式就是使用圣经。我不会给你们讲自己的观点，我的观点不重要。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的排他性有符合圣经的根基吗？如果你不知道福音，不相信耶稣基督，你就不会进入天堂。我们有这样的案例吗？答案是有的，我们有圣经的案例。针对自然神学指出，这种观点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呢，也有一个案例，说明神的恩慈是极狭窄的。事实上，如果你查看窄这个字，你会在马太福音7章发现它，这是一个窄门。所以呢，这是一个狭窄的恩慈和一个超自然的神学。这是我从圣经中给你们展示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创世纪3章。创世纪1和2章是创造，创世纪3章说到人类的堕落。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然后神又造了一个搭档夏娃，所以我们有亚当和夏娃，他们都是完美的，有完美的身体，完美的思想，因此他们是完全的人。他们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和创造者有完美的关系，所以一切都是完美的。我们看见这是个完美的伊甸园，他们有完美的思想，完美的理解，完美的理性，完美的结论。完美的亚当和夏娃自己都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被造，他们明白他们被造了，他们明白有比他们更有能力者创造了他们，这个更有能力者有无限的思想，他爱美丽，爱秩序，爱创造，有能力，能给予生命啊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被造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怎么做，除非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们的环境，怎么在伊甸园里面起作用。 所以神对他们说，你可以吃万物，否则他们不知道啊。神说不要吃这个，如果你吃就会死。神说这是你的妻子，你们生孩子吧。神说你们给这些动物起名字。因此他们在伊甸园里行走，并且和神讲话，因为神给了他们特别的启示，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联系神，怎么样联系他们的世界。自然神学家如果发现亚当通过他完美的理性不能知道神圣真理，就会感到很惊讶。他不能通过自己的理性，自己完美的智力，他不能知道他不该吃这个，该吃那个，他给动物起名字啊等等，他要照料伊甸园，神必须告诉他所有这一切。罗伯特·莫雷说，亚当不是被造为真理、公义、道德、意义和美丽的源头，创造者和人在伊甸园里行走，这些日常集会是特殊的启示。神告诉人为什么他创造他，他在伊甸园中要做什么，他向人启示他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换句话说，神是真理、公义、道德、意义、美丽的源头和资源。人的职责就是接受神的启示，人不是真理的源头，而是真理的接受者。亚当和夏娃会知道神的事，这是真的。但是如果神不告诉他们，他们就不知道神对他们的要求。我们甚至不理解人堕落前的状态。如果没有创世纪第一、第二和第三章，我们不会理解他堕落的状态。你可以学习世界的宗教、世界的哲学家、世界的神学家，没有人可以正确理解人类的创造和堕落。请记住，当撒旦进入伊甸园，挑战这个完美的人、完美的思想、完美的理解力和完美的理性，在这种状态中，撒旦想要亚当和夏娃不相信什么呢？不相信他们的推理啊。撒旦对他们说，神岂是真说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相信神的话。撒旦总是想要我们不相信特别的启示，而是相信我们的理性。撒旦开始引导夏娃，最终呢，他说你不会死，不要相信神，神在说谎。神那样说了吗？啊，你将要死？不，你不会死，你会像神，他不喜欢那种竞争。撒旦试探人类，要相信自己的理性，拒绝从神而来的启示。神给了他们特殊的启示，就是不要吃。撒旦说，不要相信神的话，相信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自然神学的看法。这是撒旦在伊甸园里一再说的谎言。你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做呀，不要担心圣经，不要担心福音，你不需要他们的，你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做。但是堕落的人怎么会在被咒诅的世界中通过他歪曲的理性去发现神的真理呢？当一个完美的人在完美世界中都不能发现神，如果神不告诉亚当，亚当就不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了。如果神不告诉他，没有人可以知道神的要求。我们呢，比亚当和夏娃更糟糕。撒旦经常做同样的事，经常想贬低特殊的启示。多么厉害的策略！他想让我们教会确信，他们不需要传讲福音了。告诉我，那是从哪里来的吗？是天堂吗？ 告诉我那个异端是从哪里来的？谁可以使我们停止传讲福音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18-23节，这是圣经中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段落，非常明确，意义深远。这是关于人类的观点，是圣经中的人类学。在18-23节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好，我们在这里停一下。这是一段耳熟能详的经文。我说明一下，经文在这里呢，说到有关于神的证据。19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这是透过了理性。理性看着第20节说到创造，理性说一定有一个创造者。理性看着创造物的多样性，说它肯定有无限的思维。看着设计说它是个有秩序的神。看着美说它是一个美丽和睦和所有这一切的神。看着巨大的多样性说他有巨大的能力，并且是复杂的神。是的，这是真实的。实际上透过理性来看创造物，其永恒的能力和神圣的本质就会变得既真实又清晰。第20节说是明明可知的，你真的需要进行学术自杀来否认造成宇宙效应的原因了，而且有一位创造者，这是清晰可见的。在20节的末尾说到人们无可推诿，你是完全没有借口成为一个进化论者的，这是完全愚蠢的。这里呢用了愚拙这个词，人们看到任何存在的东西都会假定有人创造了它，宇宙当然需要一个创始者。所以他说神已经给了人理性，理性看着创造，总结关于创造者的能力和本质的某些事，他是无可推诿的。可问题是这并没有带领他相信神呢，这真叫人惊讶，这并没有带领他相信神。请回到第18节，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人是如此的邪恶堕落，本性是如此的卑鄙不敬虔，他的堕落使他不能用自己天生的能力来接触神，甚至他还阻挡真理，不敬重创造者。请看21节，尽管环绕他的事物让他认识神是创造者，但是他却不确实知道神的旨意或者救恩。至少他可以看见有一个创造者，但是他不敬重这位创造者，不感谢他，这是堕落的人的表现。亚当就是这么做的，他违背神，不敬重神，抛弃特殊的启示，他骄傲地去跟随自己的理性。这里说 他们不敬重神，不感谢神，他们远离神，阻挡真理，所以他们变得一无所事，思念变为虚妄了。他们提出了一些愚蠢错误的思想，比如进化论，那真是个谎话连天呢。任何人类的哲学或者任何假宗教都是虚假的，他们创造了空洞不实际的人类思想，他们愚昧的心变得昏暗，没有光了，最终呢，只剩下错乱的理解力。第22节说，他们追随自我主义，那是他们堕落的主要部分。他们声称自己是有智慧的，自称为博士。他们穿上了尊贵的宗教袍子和帽子，到处巡行，仿佛是一些伟大的宗教智者。其实他们是愚昧的。希腊语说他们是笨蛋，他们又是荒谬的。事实上呢，这还没说完呢。第23节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用其他东西来造了个神，最终呢，他们就敬拜昆虫，敬拜人，敬拜任何其他东西，那就是他们的行为。天然人，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的理性说，一定有一位蛮有能力而且复杂的神，一位创造者，但是他们是如此的邪恶，如此堕落。他们阻挡真理，因为他们喜爱罪，所以要阻挡真理。他们是身不由己的阻挡真理，他们没有任何接触神的途径，他们不能脱离死亡，他们死在罪孽过犯中，他们向着神是死的，向着现实也是死的。真理在这种死亡中被阻挡了，公义被阻挡了，取而代之的是假宗教系统和空洞愚昧的哲学。人类的哲学和人类的宗教，那终点在哪里呢？你们说是神的恩典吗？不，不是。第18节说是神的愤怒。重点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天然人和自然神学在没有特殊启示的帮助下，最终要面对神的审判。人类哲学和宗教最后呢，要面对神的愤怒，不是神的恩典。你不能去一些敬拜鳄鱼的部落，你说，哎，我站在圣洁之地呀，在我达到之前，神就已经存在了。神根本不在那里，这不是真实的。这是拒绝尊崇真实和永活的神，不朽坏的神，而是编造一些谎话，一些空洞的哲学或者是偶像来代替了神。所以这是天然人的结局。罗马书的第一章是针对天然人的剖析，他变得很虔诚，但是他的宗教呢是堕落的，不是上升到神那里的，从首要的承认神为创造者下降到敬拜一些自己想象的假神，阻挡真理，喜爱他们自己的邪恶。他们最终没有得到神的恩典，也不在基督的身体里，而是要面对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就是指的审判。请看另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呢和罗马书第一章是互相呼应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看到的是，当人达到宗教骄傲的顶端，他就是处于神愤怒中的笨蛋，不论他的宗教是单纯的泛灵论，或者是非常深奥的西方哲学，还是东方的宗教，他都会有相同的结局。他是个认为自己有智慧的傻子。我们进一步的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8节，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是另一个审判。以赛亚书的第29章14节说，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毁灭和分离这两个词语同时指最后的审判。神说，去吧，聚集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我要除灭他们。那些获得宗教智慧的人，达到崇高理性认识的人，将会怎么样呢？神要灭绝他们。这和罗马书第一章18节说的是一样的。他们将遭到毁灭，放置在一旁，成为虚无。然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0节说，智慧人在哪里？这是很讽刺的。文士在哪里？文士穷自己一生，孜孜不倦地抄写宗教的东西。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这些人呢，为自己的哲学和神学站起来是雄辩滔滔啊。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神看所有这些人为愚拙的，包括智慧人中最有智慧的宗教领袖的精英啊，宗教界最高阶层的人士，或者是大家在谈论的教宗，或者是印度教穆斯林世界的领袖，或者是摩门教会的使徒啊，无论你谈论的是谁，所有这些都已经达到人类设计宗教的顶峰了啊，什么智慧人啊，文士啊，伟大的作家、神学家、辩论家，那些能为自己观点争辩而得胜的人，所有这些人，神都看他们为愚昧的，他们不会得到恩典，都要被灭绝的。原因呢，是在第21节，这是关键。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请把这两句下面画一条线画下来。你凭自己的智慧无法认识神，即使是世人在宗教和学术成就达到最高点的啊，世人最高的智慧，他们也无法认识神。这就是经文的意思。接着21节说，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愚拙的道理就是指的福音，也是18节说的十字架的道理。你得救的唯一途径是借着相信十字架的道理，这是唯一的途径。世人透过自己的智慧无法认识神，这是神所设计的计划。我要再说一次，你不能靠着自己的智慧、理性、宗教、哲学到神面前去。但是神乐意透过愚拙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基督他的受死复活来拯救凡相信的人。那不是相信任何其他的事哦，而是相信上面说的十字架的福音。不是人类理性的产物，那是一个神的启示，是个启示。你从哪里能找到十字架的启示呢？就在这里。但是撒旦喜欢去伊甸园迷惑人，说你不必非得相信神的特别启示啊，相信你自己的理性吧。神学家正在做这些事，他们在跟从撒旦。没有十字架的道理可以拯救人，其他的都是愚昧的。耶利米书第八章的九节说，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你拒绝神启示的话语，拒绝特殊的启示，你拒绝耶和华的话，
会有怎么样的智慧呢？雅各给了我们答案。雅各书第三章十五节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话很直接，不是吗？不只是错误，不只是愚昧，这是邪恶的。如果这不是上面来的，那就是从下面来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二节里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出了所有我想说的话，因为这是唯一能够拯救人的信息，这是唯一要传的道，因为这是救恩的唯一途径。当我为神做见证，我揭露神的奥秘，显露神所隐藏的事，我告诉你们，神的话语都是关于耶稣和他的受难，因为只有相信这个真理，神才能拯救你。智慧人在哪里呢？智慧人不在了。文士在哪里呢？也不在了。我正在读一本书，书名是《美国的摩门教》。书中披露了这是一个复杂的组织，人们花费了百万美金来做这些复杂的事，从上到下都是愚昧的人。人们如以斯拉塔夫、贝森和其他的参议员，那些有权的人士，以及曾经在总统内阁担任要职的人，他们的宗教体系非常复杂。有一天，神会把这一切都摧毁的，这些呢，都是毫无意义的，将会被毁灭。他们的智慧将要面对神的愤怒。你不能通过自己的体系而得见神。如果你拒绝耶稣基督，你就不会认识神。你必须听到福音才能够认识神。我们这些年呢，一直都在传讲福音，也正是为此，2000年以来，人们将福音带到世界各地，也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的教导，任凭天然人自己去做呢，最后将落在神的愤怒之下。正像哥林多前书里说的，将会被毁灭，他正是一个笨蛋。在第十九节，神说，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拒绝基督的，终必要灭亡。所以，没有人可以通过天然的理性，通过宗教的直觉来认识神的真理。认识神得救真理的唯一途径，是要透过特别的启示，那就是透过圣经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任何说人靠着印度教或任何其他的宗教可以得救的，任何人说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也都是基督的身体，也都是基督徒，这些说法全都不是真实的，不是圣经的教导。好，我们下一次将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主啊，我们再次要警惕自己，要防范这些会使您心碎的事，因为这些事已经使我们心碎了。你所感受到的不被尊重的痛苦是多么的深切，但是主啊，我们只想确认我们已经忠实地履行了职责。您吩咐我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万民传扬福音，所以我们必须确认自己理解福音了，我们要一直坚持传讲福音，不让这些谎言异端来攻击您圣洁的工作。求你保护你的教会，保护你的子民，让那些忠心传讲真理的人一直有影响力。愿你的子民听见并且明白真理，求你给他们分辨的能力，知道什么是真理。愿神赐给他们爱你话语的心，心中有这个标准来分辨真假。 主啊，求您帮助我们，衷心的与我们遇见的每一个人分享福音，让他们知道，除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就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靠着得救了。愿我们都像保罗一样传讲十字架，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